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路德记的第二堂课哈。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我们愿意你的话语，真是让我们在读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让我们一面读，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你在话语中间所对我们所给我们的供应，所给我们的丰富，也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成为一个起来与你同行的人，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路德记哈。那其实路德记非常的短，路德记一共就只有4章。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2章哈，那我们今天讲路德记的另外2段。那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四世纪在查四世纪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孙大伟弟兄啊，他在他讲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是用那个YouTube 的方式来做 PowerPoint 哈，我就说什么叫做 YouTube 的方式做 PowerPoint？然后我就问他，那问了以后呢，所以呢，我本来也今天在想，我要不要路德记也用这个 YouTube 的方式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真正叫做 YouTube 的方式。不过意思他就跟我说，就是一点一点的在 YouTube 上，好像你每讲一个点都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可以播放出来的啊，反正我也现在还在学习的当中。不过我就把今天的题目呢就改了一下，就叫做什么？成全再婚会更蒙福吗？用这个题目，成全再婚会更蒙福，为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下路德记的第二章哈，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第20节哈，那个我们先看一下，路德记的第二章第20节哈，这是拿厄米先对他儿妇说的，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哈，那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在这个拿厄米对他的这个路德在那里说话的时候说，愿那一个人就是波阿斯哈蒙耶和华赐福，他不断的什么能够赐福给我们这一个家哈。那我们再回到第二章里面看到第二章的12节说到，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从路德记里面，从这2节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我们的神其实是什么？是一个愿意赐福的神，一个愿意赐福的神。哈，那我们也在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在这个路德记第二章，在拿厄米对他的媳妇说：“这是我们至敬的一个亲属”的时候，又跟他说什么：“你不要去别人的田里面去捡麦穗，你就留在那里。”还说：“你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去别人的田里面。”好像我们就看见在那边一个伏笔哈。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会有时候会觉得，像我现在是做这个我都已经有孙女的哈。那假如你儿女还没结婚的时候做父母的都很着急。急嘛，很希望什么，替你的儿女能够找一个对象嘛，所以你要为他找一个对象，你就会很关注一下啊，他周围的人是怎么样，什么样子一个环境，你希望什么能够为他来预备一个环境，能够预备一个机会哈，让他能够进入到这个到这个对拿厄米来说，就进入到一个婚姻的里面，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好像已经先开始在那里布局哈。一方面告诉路德，一方面又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不要去别人的田里，你就在这里去捡麦穗就可以了。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路德记就因此在这里就跟第三章的第一节哈，我们就看见这个路德呢。 这个婆婆拿厄米哈，她愿意来成全路德可以再有一个婚姻，所以我们就看她一下她的成全的计划。那么这个拿厄米就在这里对路德说哈，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使你享福。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说，好像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个拿厄米想要来成全路德的时候，其实他是什么？愿意成全他，不但是一个安身之处，他愿意，他是领受祝福的人啊，领受祝福的人。那么因此呢，这个拿厄米的这个在他的这一个计划里面，他就什么？真的就像说，我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哈，就跟他说什么？你就跟这个波哈斯在一起了，你跟他的使女在一起，跟他的工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他已经选定了这个波阿斯的这个致敬的亲属啊，选定了这一个亲族。然后呢，他也跟路德提到几件需要做的事情哈。那么哪几件事情呢？要他怎么样？沐浴、抹膏、换衣服。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沐浴、抹膏、换衣服。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哈。我们就想到以斯帖那个时候要做这个要被送进皇宫里，要去做这个要被选是不是能够做这个皇后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这样子，沐浴、抹膏、换衣服。其实那对路德来讲，对拿厄米对路德来讲，这个沐浴、抹膏、换衣服就是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你要把你寡妇的衣服脱去啊，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都常常看见说都讲到这个穿衣服、换衣服来讲到一个人生的改变哈。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在摩西的时代，那个百姓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要什么沐浴更衣，对不对？哈，要换衣服。在我们新约里面，就讲到我们需要什么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所以每一次的一个换衣服，在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里面，沐浴、抹膏、换衣服，就表示你要脱去你过去的行为，你要过去脱掉你过去的生活的方式，开始一个新的里程。那么所以对路德来讲，就是他婆婆要来成全他，你就要先脱去你寡妇的衣服，开始你新的人生啊。那么因此呢，这个然后呢，婆婆还跟他把那个计策哈、良策都告诉他。你到那个场上的时候，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哎呀，我跟你讲，以我们现代人来看哦，我们这是觉得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啊？还要看准他睡的地方，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道德哈。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你看，不但要看准睡的地方，还要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哈。哦，我们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没有道德。一样哈，但是呢，我们就想到说，其实这是一个过去在犹太人里面的一个求亲的方式哈，就是当一个女子掀开一个男子，我就写上啊脚上的被，那如果这个男的愿意接受，他就会用衣襟来遮盖他。那这是他们当时的什么？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习俗哈。所以我们说拿厄米也没有做一个好像不道德的事情，不讲理的情况，他是什么？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照犹太人的这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里面哈，来给路德有这个计策。那我们看见这个路德呢，我们看路德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我们从路德的他整个一个生命里面，就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贤淑贤德的一个女人。他有顺服，他什么？他有勇气，好，他有勇气。所以在路德记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路德就对他的婆婆说，凡你所吩咐的我都什么？我必遵行。就看到他愿意去这样子做啊，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一段里面，要掀开他的脚上的被啊，这个其实基本上啊，我们今天讲求婚都是男的求婚嘛，但可是在这个路德的情况里，我们看到好像是路德在那里 一个求婚哈啊、哦！我不晓得姐妹们，你有没有求婚过啊？我们大概都是等着男人来求婚，弟兄来求婚，很少有什么女的这么大胆的哈、哦、要去求婚。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德是一个非常有勇气，她愿意按照她婆婆所说的哈，她真的开始了她的这个求婚的旅程哈，求婚的这个方式。所以路德呢，就真的就对这个波阿斯说：“求你什么？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他这样子做，这不但是一个习俗，这也是什么？也可以说当时的一个律法里面的一个规定哈。那我们讲到这个衣襟的遮盖，我们就也可以一起看一下以西结书的16章第8节。那以西结书16章第8节的时候哈，我在这个上面已经把这段的经文打出来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6章第8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看见哈。那我把这个第8节，我把它从前面先一。第六节就开始来念一下哈，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两次哦，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所以第八节就在这里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衣襟的遮盖里面，不但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德在这里好像向他求婚，向他求亲的时候，接受这个衣襟的遮盖，在以西结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好像就是表明出来是一个主，是一个神，是一个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一个接纳，一个遮盖，而且是什么？是一个盟约，是一个盟约。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了解到这里，这是一个盟约。那么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个至近的亲属啊，至近的亲属呢，其实在创世纪跟生命记里面都给我们有提到这个至近的亲属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是旧约律法中里面的一个条例，就规定到什么？如果一个人你死的时候，特别讲男的，你死的时候你的近亲哈，就有责任去娶你的遗孀，为这个人来留后。那所以这有一个框架在这里。那么因此路德呢，他在这里求亲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看见这不只是在一个律法的框架当中，这是一个当时的习俗哈，这是一个需要有勇气去承担的。如果当时的路德他没有这个勇气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话，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路德有这样子一个勇气哈。那么这个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这里讲到说哈，那么如果这件事情至近的亲属哈，他这里就提到一个反面的情况，如果这个是有这样条款的规定，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子，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当着长老到那个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身上，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并称为什么？脱鞋之家。好，这是一个，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条例也可以说是神为以色列的百姓所定下来的一个法律的规范，一个责任。如果你不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其实也是违反了神所定的一个规章。那么因此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谁呢？就讲到那个犹大的媳妇嘛，大家记不记得犹大的媳妇他玛哈？他玛当时也是什么脱了寡妇的衣服嘛，他在那个城门口哈，结果犹大看见的时候就与就跟他 那个陈那个就跟她行房哈。那么她后来就怀孕了。那怀孕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他玛，我们现在也觉得说，那个他玛怎么可以坐在城门口呢？所以难怪人家会觉得什么，觉得你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妓女一样，你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但是他玛呢，却是什么？因为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规矩，一个法律的规范。所以他玛那样子做呢，基本上他也是什么，去争取他自己的权利。他脱了寡妇的衣服，这个跟路德一样哈，脱了寡妇衣。那当时呢，因为这个他玛的兄弟不愿意替他的兄弟来有这个迎娶这个他玛，不愿意什么为他的这个支派来留名啊，反而怎么样呢？神也处罚他，让他死了哈。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在婚姻的事情上面所应当做的。那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啊，现在没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大卫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现在 我们现在应该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过这是在过去哈。那我们也想到说，其实呢，这个至亲的亲属哈，不只是在婚姻的事情上面要来做这些的承担。那么至亲的亲属还有一些其他的责任，那我没有打在这个上面，不过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几项哈。那么至亲的亲属还有一些哪一些的责任呢？比方你要替你的亲属赎回他在贫穷的时候卖掉的产业。那这一项倒是波阿斯后来有替路德做到这一点哈。那还要呢什么去拯救因为贫穷而被别人卖为奴隶的，要把他赎回来啊，这是至亲亲属所该做的。那至亲的亲属呢，还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亲人来报仇啊，这也是在圣经上面有提到的。那还有呢，为已死的亲属应该得所去去为。帮助他们去收到应得的赔偿啊。那还有呢，要为至亲的亲属，还要为你的这些亲属去伸冤，这都是圣经上面有的条款，或者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那个条例里面，特别有提到的。那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在看这些条例呀，或者法规呀，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太有怜悯了哈，太有怜悯。连这些小的事情啊，你在家里有人死了，你在家里要不要娶亲，你要不要有再婚，你要怎么样去顾念贫穷的人。神的话语里面都有什么？神的话语里面都有规矩的，都有方式的，神都有列出来哈。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我请问大家，通常我们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除了知道讲到律法的时候有十诫哈，你知道犹太人的律法一共有多少条？785啊，哦，485啊，还有呢？对了，你讲的差不多快对了。其实，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一共有613条啊，613条，除了十诫以外有613条。那我通常在讲那个血漏妇人的时候，我都会提到这里哈，613条。所以他们的律例条例是非常的多。我想要把每一个条例都要搞清楚，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对我们现在人来讲，但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非常尊重律法哈。每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以色列的哭墙那个西墙哭墙那边，就会看到很多的犹太人都会在哭墙的前面来读他们的经书哈。那当然他们的经书就是讲到旧约。那你就看到说，他们在读那个经书的时候是非常的认真哦，那在读的时候都是摇头晃尾的哈，一直这样点头哈，好像觉得这样子来读经书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比较亲近一点。所以他们都是在那里，不管男的女的都在那里读经书哈。 那他们还有就是说，在哭墙的地方，在练这些律法经书的时候，那男生一边，女生一边，不会混在一起的啊，男生一边，女生一边。那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到这个，我们在那边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哭墙的下面哈，在他们的所谓的拉比隧道的地方，还有很多的拉比都在那里研读他们的经书。那女生那边也是啊，一般不但读，摇头晃尾的读哈，而且一面读经书，他们就一面在那里流泪。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那里看到这些时候，就跟神祷告，就是说求主让他们不但是读神的话语，让这些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真的是可以给他们带来那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哈。那好，那我们就先提到这个致敬的亲属。那么第三方面，哈，我们就看见这个，在这个路德要再婚的这个情况里面，不但有一个拿厄米的想愿意来成全，哈，我们刚刚看到路德他自己本身，如果他不迈出那一步，没有勇气的话，这件事情也没办法在他身上成全，所以这个成全也是要什么？要有一个信心的跨越，要有个勇气的跨越，哈。那么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像波阿斯是怎么样来成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波阿斯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哈，这个波阿斯就对路德有一个承诺，就对路德有一个承诺。那我们一起看到路德记的第三章，路德记的第三章，哈，路德记的第三章的地方，哈。我们看一下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到一直到第几节啊？我们先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哈，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那我们就是弟兄来念好不好？来念一下第十节到十二节。弟兄们，请。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在这里呢，波阿斯当这个路德向他求婚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呦，怎么一个人在我旁边啊，摸我的身体啊，摸我的脚啊，掀我的被子。”而是这个当路德在那里说：“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请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见波阿斯什么？所以我们说波阿斯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很了解到这些犹太人的规矩啊，他也很好像从路德在他田里面捡麦穗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这个路德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一些状况。那么因此，当路德跟他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他可以在这里立刻也愿意对路德有一些的承诺哈，他在这里说什么？女儿啊，哎呀，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老少配吧哈。他跟他说是女儿，那因此这个什么波阿斯一定年纪是什么？一定是比路德大了许多哈。所以他看到他跟他说女儿，但是他在这里他先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我觉得我们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提到，我们常常会说到啊，愿你这个末后的福要大过先前的哈。那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也特别喜欢对一些再婚的弟兄姐妹说，愿你什么末后的福大于先前的。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新酒新皮带的 group 哈。我们在新酒新皮带的这个group 里面，因为新酒新皮带呢，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为单亲的弟兄姊妹所预备的一个团体哈，一个团体一个牧区。那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有 有官夫，有寡妇，哈，那我们也有离婚的，哈，那在这个情况里面，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新酒新皮带里面，我们还有再婚的家庭，哈，那我就记得我们常常也就是在这个新酒新皮带的这个团体里面我们常常祷告里面就是说为那个姐妹祷告的时候就跟神说，神啊，我们求你让她能够遇见她生命中的波阿斯让她幕后的福可以大过先前的福，这是我们经常所祷告的，幕后的福大过先前，幕后的恩典要大过先前。那 这是我们常常为这些想要再婚的弟兄姊妹所做的一些祷告。那在这里讲到幕后的恩要大过先前的时候，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幕后的恩要比先前的更大，还是什么？还是有一些的特别的条件，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一个恩典哈。那我们再仔细想想，如果路德不是因为当年他跟着拿厄米，在跟拿厄米说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洛德对他婆婆的一个承诺，或者说路德对神的一个承诺，哈，我们看见说什么，他就不可能在耶和华所赐的恩典跟福气里面讲到什么，你幕后的恩会大过先前的，哈，你幕后的福会大过先前的。那么 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新酒新皮带的 group 里面，哈，这个我们目前也看到，我们有好几个，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有进入到他们的再婚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有再婚的家庭，哈。那我们再婚的家庭小组现在还，还不少人哦，有个十几对都是再婚的。那我记得前年哈，我们再婚的家庭，我们就想到，我们也希望为这些再婚的弟兄姊妹能够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在前年在这个再婚家庭的小组，我们就为他们举办了一次在神的面前重新立约，重新就是重新立约，彼此立约的一个聚会，然后每一个人都给他们还有一个证书再重新在神面前一个立婚的一个证书。我们在前年办的时候都呀，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但是我想那个最主要的、最根基的地方还是什么？因为你愿意是耶和华来赐福啊，不是世界上的金钱的赐福，不是产业的赐福，是耶和华的赐福。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什么？会有更加的蒙福，更加的赐福。那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的心啊。那么，所以当波阿斯对这个路德对他说，你幕后的恩要比先前的更大，我觉得下一句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今天来跟从我这个老年人啊，少年人你都没有跟从。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这个路德他说，所以波阿斯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会按照你所说的来行啊，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贤德的女子，贤德的女子。所以他这个贤德不是哪边有好处我往哪边跟。在我们看到路德的一个恩典一个祝福，就是他在他的品格上面，他认定了神啊，他认定了拿厄米，他也认定了这一个神所好像要给他铺的路。少年人贫富都没有跟从，他就是愿意来跟从神，跟从拿厄米这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他被称为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哈。那么，但是我们也在这里看到波阿斯很愿意这样子做啊，因为他是他一个至敬的亲属。但是波阿斯，他很有家族观念哦。如果我们今天说要有一个 family tree，那 那这个波阿斯也对于他的这个家族里面这个 family tree 他搞得很清楚，所以他也能够看见，也能够知道其实还有一个人是比他更近的，比波阿斯更近的。所以呢，他在这里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明天早上如果这个人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那就由他，如果他不肯的话呢，我必为你尽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好，所以这一个承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承诺。那不但是如此呢，他也先把这个聘金聘礼呢给了路德，所以他的聘呢给他六什么六簸箕的大麦，就算我们今天说，哎，你要去提亲啊，你要什么，你要给他一个聘礼嘛，好，所以他也预备了六个基波的大麦。那么因此当这个路德呢拿着这个六大基波的大麦回到他家里的时候，他的婆婆就明白了，说，哎，这件事情应该会有结果了。所以他对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看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成就。哎呀，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哈，他说，今日啊，那个人如果不把你办成这些事情，必不休息。哇，这个拿俄米也很有智慧啊，好像也怎么也能够看见这个波阿斯的这个心。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是神的安排，神的预备实在是太奇妙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里第三章在这里说，你只管等到天亮。好，那所以天亮的时候呢，这个波阿斯就去哪里呢？他就去到了他们那个城的哈伯利恒城的城门口。那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城门口是什么样子哈，这个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所造的。这个城门口要建，现在当然都是废墟了哈，但是这个是城门口，你进去以后，他们犹太人不是你常常不正是在城门口，你要前面城门的地方会有一些所谓他们的长老一起在那边讨论事情啦，来辩论啦，来这个接受诉讼案件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城门口的情况。好，那我们再看哈，到这个城门口的时候呢，这个波阿斯就是到了这个城门口要做他自己本分所要做的事情，他就召唤了比他更近的亲属，就召唤了那一个人，还拣选了长老十个人。哎，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真的是在他们城门口，如果他们要听什么诉讼案件的时候，长老聚集的地方。那我们那一年去以色列，哎，我们没有十个弟兄啦，我们只有七个，所以我就请这些弟兄们坐在城门口呢，照一张照片啊。那个时候他们坐在那里照照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就想到路德记的时候，就想到这些波阿斯要这些长老们坐在那里。他这个地方讲是拣选了长老十个，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七个，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七个哈。我觉得很好玩，我们就在那边照了一个照片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看他在城门口的时候，波阿斯就做了他分内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他要迎娶路德的这件事情。因此他也在这里要赎地，要娶妻啊，要娶这个遗孀。那我们就看到当他愿意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哈，波阿斯呢本来说要赎这个地，那个人还肯哈，但是呢第五节波阿斯说哈，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这完全都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这样子做。可是我们看到那个人怎么说呢？那个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好，恐怕我跟我的产业有害，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那么因此呢，他们就在这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就来看哈，刚才我们提到说要交换鞋子嘛，拖鞋哈，要如果你不做的时候，你就成为拖鞋之家。所以以前呢，在以色列中，你如果要定夺什么事情，你要赎回要交易的时候，就要把鞋拖给那一个人，这就是一个证据。所以这个叫什么？拖鞋之家。好，那我们看这个图，看得到吗？他手上拿的是鞋子啊，就拖鞋给他把这个鞋子脱下来。那这个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证据，拖鞋就是一个证据哈。那我们 再来看。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圣经上说哈，因此呢，这个波阿斯就对这些长老和众民在第九节说哈，今日你们都要跟我一起来做见证。所以这不只是一个波阿斯的情况，他要愿这些长老众民都一起给他来做见证哈。那么做见证的时候呢，他说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厄米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可以做见证。所以我觉得在犹太人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留名是很重要的。你要为你的家族来留名，你要为你的亲戚来留名，你要为寡妇的先生要来留名，这个留名纪念，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想到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常常圣经里面说，我们也要什么，让神的名能够被留名，能够被纪念。那我们要在纪念上帝的名字啊，我们要来纪念神的名。那我们纪念神的名，要来颂赞神的名，我们要来什么？我们要来歌颂神的名。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上面有许许多多神的名字啊。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神的名字，我们来思想，我们来颂赞，我们来祷告，我们就可以领取这什么？这一个名字所带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领取这个名字所带来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旧约里面，不但在人的身上，在家族里面需要留名，我们也要为耶和华来留名，我们也要让神的名能够被纪念。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到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也特别说什么，你们要为耶和华来留名，让神的名字能够被纪念，让神的名字能够被看见。其实今天我们从圣经的亘古之前，一直到如今到以后，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要为耶和华来留名。神的名非常的宝贵。我们今天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什么？奉主的名来祷告，奉神的名来祷告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留名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么因此呢，当波阿斯在这里这样子在百姓的面前，在长老的面前，他成就这事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个城门口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长老还有在这个城门口的这些百姓们，就在那里说，我们不但是做见证哈，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愿意神要建立你啊，建立以色列家的建立你，就像建立以色列的利亚跟拉结一样，利亚跟拉结。那我们想想看，为什么会提到利亚跟拉结呢？提到利亚跟拉结，还又提到什么？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伯利恒就是以法他哈，那伯利恒以前的名字就叫以法他，所以以法他伯利恒要得着名称啊。那么然后让你的家呢，从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那我们就看一下拉结跟利亚，我们晓得拉结跟利亚是一对姐妹花，对不对？好，那谁娶了他们呢？是雅各娶了利亚跟拉结。那么当年雅各娶利亚的时候呢，其实他不喜欢利亚的，他喜欢什么？他喜欢拉结啊，他跟他是可以说一见钟情啊。那么但是呢，因为这个拉班呢，他说我大女儿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把我的二女儿先出嫁呢？哈，为什么哈？我不晓得你这个顺便讲一下，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拉班哈，他说大女儿出嫁，他很担心他的大女儿没有办法出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因为他觉得他的大女儿长得 长得不好看嘛，哈，眼睛什么？眼睛无神，所以他很怕他大女儿嫁不出去啊。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技巧，哈，这是什么？先把这个大女儿推到这个雅各的面前啊。我有时想想，我觉得这个利亚也蛮可怜的哈。利亚真是有蛮可怜的啊，好不容易呢啊结婚哈，结婚了以后呢，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哈。这个雅各一看，哎呦，昨天晚上帐篷太黑了，都看不见啊，不像我们现在有灯啊，没有灯啊，啊，只有什么蜡烛，所以晚上的时候非常的黑哦，啊，我就想了，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在以色列有住过一次帐篷，那我在约旦的时候，我们在沙漠里面住在帐篷的时候，哇，那次住在帐篷里面很恐怖哎，因为你在沙漠里面就是几个帐篷在那里，到晚上的时候，哎呀，满天都是黑的哈，你真的在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种恐惧感，伸手不见五指哈，那真的是蛮恐怖的情况。那我不要讲恐怖了，反正啊什么都看不见。那么到第二天早上看见的时候，雅各就发现，哎呦，怎么搞？我娶错人了哈。那你知道在圣经上怎么说呢？当时的雅各看见利亚的时候，他不但觉得他娶错人，他还从他的里面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圣经上说，利亚就不得宠，不得宠，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里面的翻译不是不得宠，哎，是被恨，被恨。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想到利亚后来呢？神眷顾他，让他生了很多的儿子哈。神眷顾他，为什么？因为他不得宠嘛。不但不得宠，他其实是什么？是被恨。是被恨，哎呀，我常常觉得利亚是啊，真的哈，真的很可怜。但是你知道，利亚一直到生到哪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生命里面有转机呢？你知道生哪一个儿子呢？生到犹大的时候，第四个儿子。那么第四个儿子，他说我给他取名叫犹大。犹大的意思是什么？是赞美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利亚，当他生到犹大的时候，他给这个不是生到犹大，应该说生到这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叫赞美的时候，表明了利亚的生命里面已经什么？已经让那个过去他那种觉得不得宠啊、被恨啊、那种的羞辱啊、那种的伤心里面，他已经走过了那个过程。所以我现在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犹大，取名叫犹大，要叫赞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停了生育哈。他说可以什么？我不用靠着我生孩子，我要来得到我丈夫的喜爱哦。所以真的感谢主哈。所以这里提到拉结跟利亚哈，这里说在城门坐着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要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而且要在伯利恒得名声。那么顺便再一提哈，这个利亚呢，他是跟雅各死的时候，他们两个是葬在同一个坟墓里面，葬在同一个坟墓里面。虽然在他生前的日子里面，他好像不得宠，不过他跟雅各葬在同一个坟墓里面。拉结葬在哪里呢？拉结是葬在伯利恒，哈，以法莲，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提到的他玛，哈。跟犹大，他玛跟犹大，那我们也刚才也提到过，这个犹大呢是一个做公公的人，他玛是他的媳妇啊。那么因为这个他玛呢，在他自己的先生还有他先生的兄弟当中，他都没有被尊重啊，也其实也在犹大的里面也没有尊重，所以有时候想到这个他玛也是为什么后来犹大知道他是一个是他媳妇的时候，他拿出来这个当时所要向他要的账，他的印章的时候呢，这个犹大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玛比我有意，他玛比我有意啊，感谢赞美主。这个他玛呢，他在他当时这个犹大把他差遣回家的时候，因为两个儿子都死了嘛，一个死了，第二个不愿意娶他，故意遗精在地，所以呢，这个犹大也觉得这个人那个，后来神就让他 那个儿子也死了，所以犹大也觉得这个人不吉利哈。然后第三个儿子又太小，所以他跟他妈说什么：“你现在赶快回你自己的娘家吧，啊，等到我这个小儿子长大了以后，再娶你，再把你娶回来。”这个他妈回去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就一直等啊，一直等，等到什么？等到这个小儿子也长大了，他看他公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要把他娶回去，所以他才什么？圣经上说他才脱了寡妇的衣服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他玛其实也是一个什么有真的就是像犹大对他说你是一个有义的人，他从开始做寡妇的那一天就一直穿寡妇的衣服哦，一直等到他第犹大第三个儿子长大，你说这个中间有多少年呢？哈，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脱去寡妇的衣服，他有没有义？他有义哈，他什么？我既然一天嫁入犹大，我犹大这个家。族，我就是什么犹大家族人，所以他认定了他自己的身份，认定了他自己的身份。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哈，看见说，在这里，所以这个他玛也是在这个家谱中间有份。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就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波阿斯跟这个路德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哈。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看见说神也在这里真的因着波阿斯娶了路德，这个路德再婚哈，嫁给这个波阿斯。我们看到这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个成全的工作。那么在这个神的成全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情况。第一个，我们看到拿厄米，哈，拿厄米啊，大家记得拿厄米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什么？就是甜的意思。可是呢，他在这个摩押地的时候，在那里怎么样？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哈，非常的贫困，所以。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拿厄米就在那里说：“你们不要叫我拿厄米，你们叫我什么？”哈，他说：“因为拿厄米本来是田，可是我这么多年经历了这样子的饥荒，经历的到了这个摩押地啊，经历了贫穷，经历了一个死亡，所以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苦命的女人，她觉得自己实在太苦了，所以他们说你不要叫我是甜，你要称我为苦。所以我们看到拿厄米啊，本来从甜到苦，可是这一次呢，因为神的一个成全，所以重新这个拿厄米不但有了这个有了这个孙，其实后来就是放在他的名下，变成有了这个孩子啊，所以他什么从苦到甜啊，所以重新恢复了他原来名字里面的那个甜美那个位分，是甜啊。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叫做俄贝德啊，这是什么？也成为了大卫的祖先啊，俄贝德。那么，那我们也看见波阿斯跟路德呢，感谢主，他们就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家谱。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那我们也在这里看到，因为神的一个成全，耶稣基督呢，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 Redeemer。所以在路德记里面，你看多少的经文提到这个至敬的亲属啊？路德在第二章、第三章哈啊，第四章多次的提到什么？这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波阿斯身上所代表的，就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就是一个救赎，一个救赎。他用衣襟来遮盖，好，这个救赎里面，看见神的一个怜悯，神的一个恩典，好，在这个身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伯利恒，哈，这也是现在的伯利恒啊。那每一年，每一次我们去伯利恒的时候，都会去这个伯利恒的教堂啊，去看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哈。那一年呢，我们去伯利恒的时候，哈，旁边一个图哈，我们还有个姐妹坐在轮椅上，我跟你讲哦，那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特别哈！那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队伍里面哈，有从 70岁到80岁的人都有，有70岁、72岁、74岁、76岁、78岁、80的。你想想看，所以那次我要去以色列的时候，我的旅行社就跟我说， Belinda， 你有没有考虑清楚，你怎么带这么多老人啊，都70岁以上的去。他说这个万一到时候这个出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说你能承担吗？我说我就只有祷告啊，祷告里面求神。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是一生都很想去以色列，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没钱没有去，中年的时候打拼没有去，到老年的时候呢有钱有时间身体不好又没有去。所以有些人是好像就是想去就没去，实在是太可惜了。那我也发现很多的老人家在那一次的时候，他们都已经70几岁，有的要80了，他如果再不去以色列，他真的是走不动路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儿女呢也不见得愿意他们去。那还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师母，她说我妈妈一直想去以色列，你可不可以去？我说当然可以啊。她说不过我妈妈90岁了。那我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妈妈90岁，那你妈妈去你去不去？她说我不去。我说你妈妈90岁不去的话，那我这个责任太大了，我说我是希望你能够跟去。那她90岁，所以那次后来就没有。但是那一年我真是带了好像六七个老人家去，因为我觉得很想帮助他们能完成他们这一生的心愿。那一次去的时候，这个姐妹坐轮椅，为什么呢？她就是在以色列，我们从死海。死海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地比较滑，那他没有注意就摔了一跤，所以这个腿就当场就摔在那里，就没有摔断了，但是没办法走路，所以我们就是后来就一路就是推轮椅。但是他说他即使这样他还要留在以色列，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所以那次几个老人家，其中有个是 Margaret，在这里面，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姐妹 Margaret 哈？那我也前一阵子我们优视跟这个姐妹做了一个电影，叫做《至善的神》，God is good，God is good。那这个姊妹就特别，那个姊妹也是再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她生下来她的先生对反正就是有一些的状况。那么后来她就没办法，他先生非要跟他离婚，就离婚以后他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那非常的辛苦。但是反正这个电影啊，你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去搜索，叫做 God is good 。那中文他暂时翻译的名字叫做至善的神。那我们上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在我们附近的 AMC 的那个剧院里面演过三场。那非常的感人。所以那个姐妹那个时候70几岁，她就跟我去以色列，哈利路亚。所以很感动。那再讲一个去以色列有趣的。那我们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她那次跟我说，师母啊，我要带我爸爸一起去以色列。我说OK。 那但是呢他爸爸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糖尿病。不但有糖尿病呢要一直 take medicine， 还有呢一只眼睛看不见。所以是一只眼睛看不见，但是还好这个姊妹要带着她的爸爸去嘛，所以那就 OK 啦。所以我们就去了以色列。那我就讲好玩的，就是我们到以色列后来呢就去死海浮游。那他的爸爸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么在那个浮游的时候呢，可是呢他就是因为太高兴自己可以在以色列，所以他躺在那里浮游，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然后又是那个又有糖尿病，他就在浮游，在那个死海浮游上面浮了很久都没有声音。但是那些在以色列的那些人，就看到这个人怎么在死海上面没声音，在那边躺了很久，就人家就很紧张说这个人是不是死了，怎么一直在那里躺那么久。后来就还去叫那个什么救护车啊，叫医护的人员来。 到最后才知道，因为这个老人家他觉得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他躺在那里是 enjoy 在那个死海 enjoy 他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哈。那所以非常感谢主。那我就在这里说，那个因为那个老人家他那次去的时候真的是年纪很大了，而且他还有这个艾滋那个记性叫什么，那个阿兹海默那个。失智症还有失智症齁。那么但是那次去回来以后大概不到一年他就被主接去了。那所以当他被主接去的时候，我心里最感动的一点说，感谢主，还好我带他去以色列齁，这是他这一生的愿望。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齁。那哎呀，我每次提到以色列就特别高兴啊。我已经去了27次，这次要去第28次啊！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师母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你最想去的？”到现在为止，我的答案仍然是以色列，仍然是以色列呀！真是一个Promise Land 哈！所以我真是求神来，让我们当中没去过的人，赶快抓紧机会，能够去以色列。那过去过去两年是有征战，在之前是有 COVID 的时候。那所以在我记得刚开始 COVID 发生的时候，那两年也是没有办法去以色列。其实全世界的旅游都没办法去的时候，就很多人跟我说：“师母，真后悔上次没跟你去哦，现在想去就没办法去 ，COVID 又不能去，然后这两年战争都不能去。”所以我就说哈，趁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哈，赶快去以色列。那有时候我们现在讲传福音也是哈，不只是讲以色列，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福音方面是现在是。逼迫越来越大，基督徒的逼迫传福音越来越大。我想最近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到西安教会好的牧师也不但是他，还有他整个的体系里面的牧者有好几个六七位都被抓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在那里为他祷告。所以我觉得神常常给我们机会，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抓住那个机会，不管是传福音也好，去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神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也好，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好，那我就想到说，刘牧师也常常在信息里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敏锐的心，敏锐的灵啊，可以在乎当时的机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阿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家谱的时候啊，那我们就看到说在马太福音第1章5节到6节说，沙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都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一个家谱。那我们也看见不但这个是讲到家谱的时候谁生谁谁生谁。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章17节的时候，他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好，所以我们就看了几个分段，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大卫到巴比伦14代，巴比伦到耶稣基督也有14代，所以你就记得14代。那我们再看旁边一个图啊，这个图呢就是将在伯利恒耶路撒冷哈，不是在伯利恒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地方，在地上呢就有这个标志哈。如果你只去数一数这一颗星的旁边的角有多少呢？14，就是表明什么？14代。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14代就让我们看见什么？这是神的话语怎么样说啊？让我们能够看见 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很古老以前，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记得。所以我们所要记得就是，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家谱。那么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我们可以思想到，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几个女人呢？一共有5个女人不但是刚才我们讲到有他玛我们看到在5个女人里面有他玛这个是跟什么是媳妇跟公公我们看到喇合是一个妓女我们看到那个什么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是跟大卫这个这个也是大卫就是淫乱中所有的。可是圣经上也很奇妙，我上次有提到拔示巴，我觉得这个女人有福气，因为她把她被2个丈夫所 cover， 被一个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乌利亚所 cover， 在一个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大卫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讲到说，求神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灵，他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所以神看大卫在认罪悔改，在神的眼中，大卫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看到拔示巴被2个先生所遮盖，那我们看见这个，然后我们看到路德，她是一什么外邦人的女子。这个外邦人呢，不但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还是摩押人的后代。摩押是什么？是一个受咒诅的一个族群啊。那所以，最后一个女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玛利亚，好像只有玛利亚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纯洁正常的，其他的这几个女人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但是我们感谢神，所以从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就看更加的看见我们的主是什么。我们主真的是一个 redeemer， 他是一个救赎，他不在乎我们的身份，他不在乎我们的地位，他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我们是我们的我们做过的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今天全心来投靠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改变，在我们身上做那个更新的工作。好像那个刚才所提到的，要脱去那个寡妇的衣服，脱去我们过去的，我们要改换我们的衣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的救赎里面，我们被他的耶稣的宝血要从一个罪人到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今天从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路德再婚的一个成全，真的让我们看见路德是一个更加蒙福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神，如果路德没有做这个认定，他不会被成全，他也不可能会更加的蒙福。那么因此我们从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一个神的一个成全，拿厄米是从破碎到丰满，从破碎到丰满。那我们看到路德呢，是因为他认定了信靠神，他就从一个被咒诅的摩押人，成为有份于基督家谱的一个外邦人，有份于基督家谱的外邦人，从咒诅到一个蒙福。那我们看见波阿斯所代表的是一个至敬的亲属，预表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至亲，他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回，让我们本来与神没有无份，贫穷没有依靠的人，让我们今天可以进入神的家。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这个路德记就在这里结束，士师记、路德记都在这里结束。那我们求神让我们从这一次士师记、路德记里面，我们有一些的感触我们可以继续读神的话语，然后与神来同工。阿们，哈利路亚。